保罗当初写信给腓利门，就趁机会顺便写信给哥罗西教会。但是很奇怪，他在哥罗西书这卷书信上说，希望老底家和希拉波利的基督徒也要读这封信。显然，住在这个山谷地区的基督徒有同样的问题。同时，保罗又想，我还要再写一封信来谈论一般性的问题。保罗知道，防范信仰掺杂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把基督徒该有的信仰和行为清楚地告诉信徒。防范异端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正确扎实的教导。所以，保罗在写了哥罗西书以后，决定写一封一般性的书信，来谈谈基督徒如何活出信仰，以便为他们打下坚固的根基，保护他们不被其他悄悄渗入的思想混淆。所以从哥罗西书带出了以弗所书，两卷书信有许多共同点，同时读的话，就会发现这两封信是同时写的，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讲家庭关系。腓利门书、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是同时间写的，都特别谈到奴隶的事，其他书信则没有。显然保罗写这三封信的时候，心里特别想到这件事。以弗所书并没有针对特定的对象，没有谈到以弗所教会的任何问题或者是异端。这卷书信早期的抄本甚至没有出现以弗所的地名，所以它应该是一般性的书信，要写给那个地区来传阅。我们对以弗所教会的认识远超过新约圣经中其他的教会，有许多经文谈到以弗所教会，比如使徒行传18-20章就是在谈以弗所教会，还有以弗所书、提摩太前后书则是写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，谈到以弗所教会。另外在启示录2章也说有一封书信要给以弗所教会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后面会谈到。而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在以弗所写的，因为使徒约翰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定居在以弗所，约翰福音也是在以弗所写的，因此以弗所在初代教会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圣经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以弗所这个城市发生的，难怪这封信最后会留在全亚细亚省最重要的教会之中，所以我们把这卷书信称之为以弗所书。这座城市位在一条东西要道和一条南北要道的交叉口，是一个大港都，不过港口被淤泥冲塞以后变成陆地。今天的以弗所已经是废墟了，过去它是爱奥尼亚联盟的12个城市之一，是一个商业和经济中心，但是有一座巨大的异教庙宇，面积420平方英尺，各位可以想象那个规模，在庙里供奉着一块陨石，从天上掉落到以弗所城的一块黑色的陨石，那是一块乌亮巨大的陨石，表面上有很多的突出，这块黑色的陨石上每一块突出形状都像是女人的乳房，他们认为这就是戴安娜女神。戴安娜女神就是圣经当中的雅迪米女神，百姓膜拜女人的乳房。这座庙就在以弗所，这块状似多乳的陨石被供奉在祭坛上，当地有很多的银匠仿照陨石的外形打造小银像来出售，有很多人会买回家去供奉，所以以弗所雅迪米女神的柱像，也就是多乳女神，就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。所以保罗到了以弗所之后，这个生意大受影响。保罗惹上的第一个麻烦就跟银匠有关，因为他害他们没生意做，没有人要买这些陨石的银像了。各位，以弗所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但是教会在这里建造稳固。今天在这里都还可以看得到当年约翰牧养的这间教会的遗迹，另外还有玛利亚坟墓的遗迹。我们99%可以确定，老迈的使徒约翰在玛利亚死了以后，自己也葬身此地。他是唯一寿终正寝的使徒，其他的使徒都遭到处决， 只有约翰活得很老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约翰福音的信息很重要，因为他写约翰福音书的时候已经与耶稣同行60年，对耶稣有极深的了解。保罗很清楚，如果要防范亚细亚的教会信仰遭到掺杂的话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写信告诉他们基督徒该有的信念和行为。信中他把福音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。罗马书不是用来解释福音的，我谈罗马书的时候提过这一点。可是以弗所书则是最有系统的说明基督徒的信念和行为。我们来看看以弗所城当年的繁荣景况。这是以弗所城的遗迹，你可以想象当年这座城的规模。这是一条主要的道路，想象山上这座庙面积420平方英尺，供奉着当地异教徒所膜拜的陨石。各位，我想我应该先来谈谈以弗所书中一个主要的分界点。我们从以弗所书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这卷书分成两个等份，而且这两部分很不一样。我们从这两个等份当中可以看出保罗福音的特点。前半部谈到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关系，后半部则谈到我们在主里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很有意思，他谈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就用基督，但是谈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用主，强调是主在掌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基督让我们可以和上帝建立关系，但是主在掌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我把这前半部称之为在里面动工的救恩，后半部称为向外做成的救恩。我是引用保罗的腓立比书，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。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动工，但是接下来必须要天天向外完成这救恩。所以前半部在教导，后半部在讲责任。前半部讲我们是靠什么得救，后半部讲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。重点是我们不是因为行善而得救，但是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，这很重要。世人以为我们是因为行善才得救，但是事实上得救是为了行善完全不同。前半部强调罪得赦免的福分，后半部强调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前半部谈我们称义，也就是与上帝和好，后半部谈我们成圣，活出圣洁的生命。前半部强调我们被释放，我们被救赎，我们被拯救，后半部则是强调我们的回应。前半部强调敬拜和尊崇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但后半部强调应用，行出来。前半部强调上帝掌管一切，我们会谈到预定论的问题，这在第一章就浮现出来了。但是在后半部强调人的责任，每一项都有对应作为平衡。前半部强调上帝的旨意和能力，旨意和能力是前半部的关键字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他有能力达成他的旨意。但是后半部强调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以及将要面对的征战。我们应该行在爱中，行在光中，行事为人如同光明之子。我们也要打那属灵的征战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前半部强调教会内的情况，后半部强调教会外的情况。前半部谈到福音的垂直面，后半部谈到福音的水平面。各位，我有两点在这里要告诉你们。第一，我们一定要两者兼顾。 福音如果不落实在生活中，就不是完整的福音。光是拯救我们，给我们一张天国的门票，但是对我们的生活毫无影响，这不是福音。这是第一点，一定要两者兼顾。第二点更重要，我们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。顺序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有些人以为基督徒只要行善就好，这是严重的扭曲福音。但是说信基督教只是为了得救，这也是一样扭曲福音。各位了解吗？两边都要兼顾，但是一定要照这个顺序来，因为世上其他宗教都是要先行善才能得救，你必须先变好，神才能接纳你。其他的宗教都是要求人先做好事才能被神接受，但是基督教不一样，上帝先接纳你的本相，再按他的心意来塑造你，必须要先称义才能成圣，你必须先得救才可能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各位了解吗？一定要两者兼顾，并且顺序绝对不能够错乱，要有信仰作为根基，才能够有好行为。从基督教的教义可以明白基督徒的责任，这是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谈到的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前半部，也就是第一到第三章。我们会发现第一到第三章的内容跟敬拜上帝的顺序是一样的。保罗显然是用敬拜的态度来教导基督徒救赎的真理。他先敬拜上帝，然后再祷告，然后讲道，讲完了再祷告，最后再度敬拜赞美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敬拜的顺序，应该要带着敬拜的心来教导真理，不应该只是讲道，前后要有祷告和敬拜，一开头要先颂赞上帝的荣耀，不断颂赞上帝的荣耀，不断不断的颂赞上帝的荣耀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上帝，他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是一首颂赞诗。接着保罗说，我为你们祷告。保罗颂赞上帝的目的是让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那是上帝的旨意，将万有归给他的儿子耶稣。接着保罗他为这封信的读者祈求上帝的旨意和能力，求神显明他的旨意，并且赐下能力让你去完成。从头到尾都在谈上帝的旨意和能力。接下来他讲了一篇道，有三个重点。第一，上帝的能力和旨意在基督里显明出来。上帝的能力和旨意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超过万有。第二，上帝的能力和旨意拯救了外邦人，使他们与上帝的子民重新联合，他们从前远离以色列，如今成了以色列民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了。这句经文你们应该很熟，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就是这张图片。几年前，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遗址挖掘的时候，发现这块石灰石上面有字，这是用红漆写的字。专家解读了之后，发现他的意思是说，凡是违法越界的人要承受死的刑罚。这是耶稣时代的圣殿中分隔墙上的石头，外邦人院和犹太人院之间有一道分隔墙，外邦人只要越过这道墙必定要处死，要是有人带外邦人越过这道墙的话也一样要处死，所以保罗当初才会被逮捕。各位记得吗？有人诬告保罗他带外邦人越过那个井室，保罗虽然没有真正带外邦人进去，但是在属灵上他却带领了各地的外邦人进去，因为保罗用讲道把外邦人带进至圣所。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世人都进入圣所， 你读到中间隔断的墙时会觉得不太了解这个意思，但是看到这张违法者死的警示就会立刻明白。保罗说，如今你们靠着耶稣可以进到上帝面前了，从保罗信主可以看见上帝的旨意。从三个例子可以看见上帝的旨意和能力。第一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来掌管万有，第二是外邦人得救来加入上帝子民的行列，第三是让保罗信主来显明上帝的奥秘。他希望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联合，他要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接着保罗赞美神，这次不是为着读者祈求上帝的能力和旨意，而是希望读者能够明白上帝的能力和旨意，他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最后他颂赞这股大能，上帝能做的事远超过我们的想象，这是一种敬拜的侍奉。你可以看见这个模式，颂赞、祷告、讲道，然后是祷告、颂赞。也许你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以弗所书前半部可以说是敬拜的侍奉，整个主题是上帝的能力和旨意，以颂赞上帝的旨意开始，以颂赞他的能力结束，都在讲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目的和上帝的旨意，而且他有能力完成这旨意，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上帝完成他的旨意，因为上帝掌管一切。这就是第一到第三章的简要大纲。现在看看第四到第六章的大纲，这段主题完全不同。这里的重点在于我们的反应。敬拜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？明白了一到三章之后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这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？首先他说我们必须行出来。你可以在灵里跳跃，在灵里跳跃，但是上帝要的是在灵里行走的人。走路不像跳跃那么了不起，但是走路其实很有趣。先抬起一脚，在距离脚尖前方大约45公分处放下来，然后抬起后脚再放到另一只脚前面。为什么走路很重要呢？走路是一次走一步，往正确的方向走，就这样而已。走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但是上帝在找行走的人，行在光中，行在爱中，行出上帝儿女的样子。重要的是我们要行走而不是跳跃，有的时候需要跳跃，但是重点是行走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基督教信仰是一段旅程，是一条道路。道是基督教信仰的第一个称呼，这是基督的名字，他说我就是道路。保罗说与神同行的生命要有八种态度。第一，要谦卑，因为这是合一的秘诀。基督徒若不谦卑，就不可能合一，骄傲会破坏合一。所以第一种态度是谦卑。你如果晓得上帝有多么了解你，你就会谦卑而行。有一段期间我很生气，因为有人说谎毁谤我，我因此失去了一些侍奉机会，那是7-8年前的事了。我生气是因为失去一些侍奉机会，我到上帝面前发牢骚，你猜上帝怎么说？他说别人再怎么毁谤你，都没有你的真面目丑陋。我笑了出来，我跟师母说，他也笑了出来，我就释放了。尽管这样，上帝还是爱我，还是使用我。所以现在要是有人毁谤我，我会感谢主，因为他们不晓得我的真面目。耶稣知道真相，对你了若指掌，这让我们不得不谦卑，因为他知道你的真面目。我们要谦卑而行，我们要谦卑而行。我来读一首诗给大家听。我这个罪人带着圣徒的真情伤心的呼求说，主啊，我的心如此丑陋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这时我的守护天使在我身后轻声说，虚荣的人呐，你还排不上呢。知道吗？连谦卑都有假的。假的谦卑不是谦卑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不行了。 这是假的谦卑。真正谦卑的人会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全是依靠主的恩典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今天会是什么情况？再来是合一的态度，因为只有一个身体，只有一灵，一信，一喜，只有一个上帝和天父。要抱着合一的态度而行，因为不管我们在哪些方面看法不同，都是靠同一个耶稣得救，靠相同的宝血得救，往相同的未来前进。我们有同样的灵，抱着合一的态度而行，抱着成熟的态度而行，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上帝给我们使徒、先知、牧师、布道家、教师，并赐下许多恩赐来建造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成熟和成长。长大成人的一个记号是有一致的信仰。团契的基础不在信仰一致，而在同有一灵，最后达成一致的信仰。很多福音派人士以教义合一作为合一的基础，于是他们反对跟别的教派来往，比如天主教或灵恩派。其实合一的基础是同有一灵。当我遇到也受过圣灵洗礼的人，我会跟他来往。我们的信仰也许还不一致，这得等到成熟时才可能。所以保罗吩咐我们要同有一灵，直到我们有一致的信仰。目标是一致的信仰，这是最后的目标，不是起点。各位了解吗？只要遇到有圣灵内住的人，他就是我们主内的肢体。即使他有些教义还搞不清楚，其实你也不见得都对。也许你对一些教义的看法也需要修正。目标是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有一致的信仰，不再被其他的教导左右。再来，行事为人要正直。第五章一开始就列举一些道德操守，不要讲黄色笑话，就是这么实际的行动。在第五章中间谈到，具备正直的品格，就不会轻易跌倒。以友善的态度互相对待，这里再度提到彼此饶恕，如同基督饶恕你们，基督徒要友善，彼此包容，但不是包容过犯或罪，而是互相包容，彼此友善对待。再来是行出纯洁。保罗说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动机要纯洁，内心要纯洁，动机和内心。另外还要顺服。可是问题是，仆人和顺服这些字眼已经不受欢迎了。但是我们要保持顺服的态度，在基督里彼此顺服，这是成熟的标记。保持顺服的态度，他再度提到这三种关系：妻子对丈夫，子女对父母，仆人对主人或雇主，都要甘心顺服。但是另一方也要保持负责的态度。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些话，对做丈夫的是个大挑战。丈夫要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。师母跟我说过不止一次，当你顺服基督的时候，我就乐意顺服你。各位，那是责任的一面。丈夫、父母和雇主对他们所带领的人有责任，要对他们负责。这是很实际的行走，每天一步一步，脚踏实地往正确的方向走。再来，我们谈到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以弗所书很受欢迎的一段经文。教会常朗读这段经文，谈到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。我们不是跟人打仗，跟人打仗容易多了。有些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跟人打仗，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跟天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征战。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各位，真的是这样？你以为我是站在这里吗？ 你的感官这样告诉你，但是你错了。其实我此刻是坐着，真正的我现在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才是我真正的情况。我的身体此刻站在这里，但是我一断气就不会晓得我的身体在哪里，只会晓得我的灵在哪里，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确实已经在天上，只是感官却一直说我们仍然在地上，所以我们经常会忘记什么才是真的。其实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并让我们与他同坐天上，如今我们已经在天上。你是与基督同坐在天上，那才是你真正的住所。身体的感官一停止运作，你就会明白你与他同坐天上。但是天上那些执政掌权者也在那里，你每次进入属天的领域就会遇到征战，你需要穿戴上帝的军装才抵挡得住，万万不能撤退。这副军装不能保护你的背部，所以绝对不要转身向后跑。在你没有办法前进的时候，也要尽力站立得稳，绝对不要向后退。耶稣说，向后退的人就像手扶着犁向后看，绝对不能撤退。这副军装只能保护前面，不能保护背部。这一点很有意思，你要尽力站稳了，站稳了拿起信心的盾牌。其实这里所讲的盾牌是附着皮革的木盾，是很软的木料。你可能会想，这种盾牌有什么用？这是罗马士兵用的盾牌，因为敌人的火镖射来时会陷入木盾，火就熄了。恶者的火镖一遇到你的信心，就会通通熄灭。这副军装的各个部分都是必要的，你需要把你的头遮住，你需要把你的心遮住，你需要抬头挺胸，系紧腰带，然后挂好剑，把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所以征战的时候需要穿戴军装，不但需要保护，还要靠着圣灵祷告，这是最大的利器。你需要保护，但你更需要祷告，靠着圣灵祷告。这是以弗所书4-6章的大纲。各位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想跟你们谈一谈预定论。我们要开门见山的来谈预定论，因为误解了预定论的话，可能会带来很糟糕的后果。有些人对预定论的诠释就是以为人是机器人或木偶，不能抗拒上帝的旨意，可是事实上我们和上帝像是合伙人。根据圣经，上帝和人之间是活的关系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好像我毫无自主的能力，神要怎么操控我都行，就像陶匠捏陶土一样。但是你看耶利米书18章，上帝差先知去陶匠家，从陶匠和陶土的关系学习，陶匠一心一意要把陶土捏成一只漂亮的花瓶，但是陶土不肯顺从陶匠的意思，陶匠就把陶土放回整团土中，再度放回转轮上，然后做成一只粗厚的锅子。上帝问耶利米是否从陶匠和陶土的关系学到什么，陶匠原本打算把陶土捏成一只漂亮的花瓶，但是陶土不肯顺从他的意思，陶匠就把它做成一只粗糙的锅子。这就是预定论的含义，上帝已经为你安排了命定，但是他不会强迫你，上帝不会强迫你要接受。如果你愿意回应他的安排，就会得到他在创世时就为你安排好的命定。但是并不是上帝怎么样安排你就跑不掉，因为上帝并不会强迫你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块陶土错过了他原先的命定，陶匠原本打算把它捏成漂亮的花瓶，上帝对耶利米说，我本想将以色列造成漂亮花瓶装满我的怜悯，却不得不把他们造成丑陋的花瓶装满我的审判，但他们若是悔改，我会再把他们造成漂亮的花瓶。神对我们的命定不是粗糙的锅子，他命定我们成为漂亮的花瓶来装他的怜悯。我父亲知道我长大后想在农场工作， 我每次放假就到农场，16岁毕业以后就在农场工作，每天早上4点起来挤90头牛的奶。我热爱农场的工作，但是我不晓得我父亲已经安排好要让我在21岁的时候接管苏格兰的一个农场。那是我们家族的一个农场，他打算租来给我使用。现在我每次经过那个农场都会想，我本来很可能还在那个农场挤牛奶，不过主耶稣先插了手告诉我他对我的计划。后来我父亲告诉我，我21岁的时候可以接管那个农场，但是他晚了一步。假如我当初接受了那个农场，我就可以说我父亲预先安排我接管这个农场，他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先安排好了。所以各位，我要告诉你们，预定的意思就是预先决定结局。但是有一些人就说，上帝把我们当成任人摆布的木偶，强迫我们接受他的安排，其实不然。上帝预先安排我们将来要得荣耀。你可以拒绝上帝预先的安排，也可以接受这个安排。你若是接受，将来就可以说他在创世时就已为我做这个安排。现在来看预定论的两种看法。一般人对预定论的看法是，神的拣选是让某些人得救，某些人不会得救。认为上帝老早就决定好一个人会不会得救，所以他们相信人无法抗拒上帝的恩典。上帝一旦决定你会得救，你就一定会得救，你无法改变这件事，你无法抗拒他的恩典。所以你生命的归宿是由上帝的拣选来决定，人最终会到天堂还是地狱，完全是看上帝的拣选。上帝已经决定好了，没有商量余地。所以灵魂失丧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什么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拣选。所以认为人应该是先重生再悔改相信，因为没有重生就不能悔改信主，先重生才能开始悔改和相信。所以你的信仰必定会坚持到底，因为上帝的恩典无法抗拒，你可以100%确定最后一定上天堂。这是对预定论常见的看法，很多人认为这是加尔文的看法，其实这不是加尔文的教导，而是继承他的后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毕哲。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，把他称为加尔文主义。加尔文曾经在他的书里教导说，人可能失去救恩，不过就预定论他是被人贴错了标签了。不过这是题外话，研究圣经中的预定论会发现，蒙拣选的重点不在得救，而在于侍奉。蒙拣选的人不是拥有特权，而是必须肩负责任。你蒙拣选是要出来侍奉，而且重点不在拣选个人，而是拣选一个民族，蒙拣选的民族。而且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，恩典并非不能拒绝，你可以拒绝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看你的信心，看你是否相信，是否持续相信。第二，你将来是到天上或地狱，不是由上帝选择，而是由你选择。看你对上帝的恩典是选择回应，还是拒绝。第三，我们是悔改相信之后才重生，不是在之前。我们得先悔改相信，上帝才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新生命。第四，忍耐到底是上帝对你的要求，不是保证。他要你忍耐到底，跟葡萄树连结，成为得胜者，常在基督里持守信心，不是靠行为得救，而是靠持续的信心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一般认为这个看法是由亚米念所提出，很多人没有进一步研读他的作品就拒绝了这个看法。我仔细看过他的作品，他是一个荷兰人，真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。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人敢反驳他，只敢在他死后才攻击他。他一生是一个敬虔的人， 我读了他的作品以后，一点也不怕跟他扯上关系，但是重点不再接受加尔文的看法或是亚米念的看法，重点是在圣经怎么说。我相信预定论，我相信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上帝早就预定好的。我相信在我明白上帝存在之前，他就已经预定我将来会上天堂。在我爱他之前，他就已经先爱我，是他拣选我，不是我选择他。我相信是因为我没有抗拒他的恩典。我接受他的恩典，持续相信，将来才能够到天上。我谈这个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很重要。各位一定都听过有一句非常流行的陈腔滥调，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这句话很糟糕。更何况一次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乃是走在得救的路上，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得救。就像美国南方黑人牧师的祷告，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半成品，我离将来的成品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是赞美主，我不再是从前的我。我们正走在得救的路上，救赎是一个过程，不是瞬间发生的神迹。所以我跟大家一样，都在等候主第二次再来，他将会再来救赎那些等候他的人。到那时我才会完全得救，全部的我会得救，包括这个老旧的身体。我不希望这个看法使你们分裂，不要让这个来破坏了我们当中的关系。但是我认为第一种预定论的看法是不对的，这种预定论的看法根本就破坏了陶匠和陶土之间那种活的关系。陶匠决定要把我造成像基督那样荣美的人，他预定我要成为这个样子，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。但是在我17岁那年，他用恩典触摸了我的生命，我可以选择拒绝他的恩典，也可以选择接受。接受他的恩典就是接受他对我预定的计划，这就是我所说的活的关系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这种预定论绝对不主张上帝没有拣选某一些人得救，因为圣经上说上帝要人人都能得救，这是上帝的愿望，谁能阻止他呢？只有拒绝他和拒绝圣灵的人才无法得救。圣经上说我们有可能伤圣灵的心，拒绝圣灵。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向处决他的人说，你们一再拒绝圣灵。我们有可能拒绝上帝，但这并不表示上帝比我们软弱。上帝因为爱我们，所以甘愿被我们的拒绝刺伤。实在叫人难以相信，上帝不会强迫任何人做他的儿女，不会强迫任何人上天堂，也不会强迫任何人当基督徒。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慈爱，他预定一个美满的归宿要赐给每一个人，这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各位，我不把预定论看成教义，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。我知道在我选择他之前，他就已经拣选我，在我晓得这件事之前，他就已经预定一切。我也知道我可以拒绝成为上帝为我预定的样式，但我渴望进入他的命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很容易钻进教义和神学的牛角尖里，但是我们要赞美你是神。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谢谢你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真实体验你的恩典。谢谢你使我们能够悔改和相信，没有拒绝你。我们要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你将来会让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你有能力完成你的旨意，你也呼召我们来参与你的旨意。我们全心全意向你的恩典和圣灵降服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所有， 我们要永永远远赞美你，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得到完全的救赎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